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91期空中明慧周刊。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时事评论、讣告忘了告诉大家的真实历史、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印尼巴厘岛登巴萨市雷嫩区尼地曼达拉广场重新启动无车日活动，众多市民再次晨练。来自巴厘岛各处的学员在该广场西边集体练功，并且更广泛地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活动中，学员讲解了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受到中共政权迫害的真相，并且收集签名，呼吁停止针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许多明白真相的民众签名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并谴责中共的一切反人道罪行。
一场以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主题研讨会12月1日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召开，多位主讲人在研讨会上发言，呼吁共同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生马修·罗伯逊和前新西兰惠灵顿市市议员托尼·布朗特出席发言，他们揭露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恶行径，敦促新西兰政府立法禁止新西兰人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呼吁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宗教人士的迫害。
台湾云林法轮功学员12月4日在云林布袋戏馆周边环境举办游行、功法表演和大法红传世界正法之路图片展等活动，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游行队伍由警察开道，天国乐团气势如虹震撼出场，奏音响起，多数民众精神为之一振，深深感受法轮大法游行能量、安定社会人心的力量。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世界多元文化节11月27日在兰斯当公园的园艺大厦举行。在开幕式的舞台上，五位渥太华法轮功学员身着金色练功服展示了五套功法。学员戴嘉妮为现场数百名观众介绍了法轮大法。
美国费城12月3日晚举办大游行，庆祝圣诞节、中国新年、犹太人的光明节、非裔美国人的宽扎节等多个传统节日，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前来参加，受到沿途民众的热烈欢迎。
位于密西根州大底特律地区以南的爱达镇12月3日晚举行灯光大游行，作为唯一一个华人组成的方阵，当地法轮功学员们为本次灯光游行带来了旗阵、堂鼓阵、法船设计的灯光花车以及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等中英文横幅。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11月25日到27日参加了在博托萨尼市举办的身心灵健康展。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际，学员提供了真相日历、传单和莲花。现场有功法演示，人们可以从展板上了解法轮大法修炼，以及23年来中共是如何无所不用其极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来自土耳其不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11月26日在安卡拉购物中心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真相，获得欢迎，许多民众在现场学练法轮功。
来自英国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11月13日汇集在首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校园图书馆前的广场上，参加每月一次的集体练功，期间有不少在读的大学生对功法感兴趣。
爱尔兰部分法轮功学员11月26日在都柏林的市中心向过往行人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正在遭受的迫害。
阿根廷法轮功学员11月20日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十多位学员交流了他们体悟到学好法的重要，如何把大法放在第一位，向内找，找到和克服自己的不足，如何放下执着，如何做好三件事的心得体会。也有的交流了体验修炼大法神奇的体会。11月18日和19日，学员们分别在中共驻阿根廷大使馆前和繁华的市中心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和被中共迫害的事实。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近日得知，已被非法关押了三年四个月的北京法轮功学员刘春爱、李爽、严勇、岳立勇，经两次非法开庭后被非法判刑。刘春爱、李爽、岳立勇三年九个月，分别被勒索罚金4000元。严勇三年六个月，被勒索罚金4000元。目前他们仍被非法关押在西城区看守所。
山东聊城市高唐县法轮功学员彭树明2021年4月12日在自己的诊所被吉林省白城市洮南市公安局警察跨省绑架，非法关押在洮南看守所。近期得知，彭树明被洮南市法院非法网判5年。
上海闵行区73岁的法轮功学员贺品琴老太太2020年8月27日在家中被绑架，所谓收监。近日获悉她被网判3年半，非法关押机构借口疫情一直不让家属见面，贺品琴的身体状况令家属十分担忧。
黑龙江哈尔滨市通河县法轮功学员李明多次遭到中共当局非法抓捕、残酷殴打、劳教等迫害。2005年7月被非法判刑5年，在黑龙江省呼兰集训中心和泰兰监狱遭受残酷迫害。2013年被非法判刑5年半，在呼兰监狱遭受残酷迫害，身心遭受10余年的残酷关押迫害。2022年7月6日，李明含冤离世，终年52岁。
江苏淮安市八旬法轮功学员史玉梅被非法判刑8个月，目前还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史玉梅，女，80岁，租房独居，修炼法轮功，获得身体健康。2022年4月初，她在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淮安市清江派出所警察非法入室，把她家中的法轮功书籍抄走，对她进行构陷。
广东茂名市高州市法轮功学员吴祖强因坚持法轮大法真善忍信仰，多次遭中共迫害，先后两次被非法判刑，共计限狱11年。因为在狱中遭到残酷折磨，他在2017年10月结束冤狱时身体十分虚弱，出狱后又持续遭中共人员骚扰恐吓，身体难以恢复，于2019年7月离世，终年70岁。
甘肃天水市法轮功学员严护旧2021年6月25日正在自家门市部经营农资生意，突遭中共人员入室绑架。一年多来，他不放弃信仰，家人被看守所拒绝会见。近日得知，他遭中共秘密判刑2年7个月。
下面请听读者来信。江泽民死前谈条件，怕被清算。中国东北的读者万明在给明慧网的来信中写道，11月30日中共公布江泽民死讯后，我所接触的市民在当天和第二天都表现出对江泽民的厌恶，对其之死拍手称快，有的说他祸国殃民没干好事，有的说江蛤蟆早该死了，有的说 江泽民耍威风打压法轮功是大错特错，如今骗子遍地，最稀缺的就是真善忍。江泽民把中国的道德打没了，人人都受害。在中共公布江死讯之前，人们兴奋地传播江泽民死了，江泽民要死了的消息。死讯公布之后没几天，人们似乎更关心自己的生活，关心中共极端风控草菅人命，核酸造假坑害百姓，而不再谈论已经死了的江。以下摘录江泽民之死公开前11月中旬部分民众的谈话内容，他们分别是政府工作人员、新华社分社部门负责人家属、沈阳飞机工业集团退休职工、原赌场从业者之一。中国的一个大官死了，就是江泽民。江派正在与当局谈条件，包括丧事规格，还要求造水晶棺材。现在全世界有四个水晶棺，斯大林、列宁、胡志明、毛泽东，怎么会为他再添一个？被县政权拒绝后，双方可能各退了一步。江派同意火化，县政权被迫同意丧事高规格办理，他活着不干好事，死了还想磨人。之二，江泽民死了，江泽民死之前跟某某某县政权谈条件呢。江泽民自己知道国际名声不好，有很多控告案子，法轮功在控告他，异议人士也在控告，他最怕法轮功翻案。死后一旦国际社会和国内给其定了罪名，他要求县政权给予赦免，据说还有其他很多条件。这人破裤子缠腿，当初打压法轮功时好像挺有能耐，结果坏事干多了心虚，怕被清算。之三，江泽民是小人，没有大国之君的风范。江泽民当权后，1990年、1995年、1999年三次到我们单位沈阳飞机工业集团视察，其中有一次带着孙子，领导递给江泽民一个价值30000多元的望远镜观看。江泽民观看了一下之后，回首把望远镜递给了身后的孙子，之后望远镜就被江泽民和孙子拿走了。当时单位领导想要回来，但是不敢，也不好意思开口。谁都没想到江泽民这么小家子气，顺手牵羊的，哪像国家领导人。还有其他一些龌龊事，所以一说起江泽民，大家都嗤之以鼻。之四，江泽民当政时代，赌博市场飞速发展，从南方到北方蔓延，游戏厅老板买通政府官员即可开赌场，榨取百姓钱财，赌博机属于时赌时诈，客人一秒钟即拍进99元，赌输100000元只需2-3个小时。全市16家大赌场靠赌博机捞取资金1540亿元，平均每家近100个亿。当时全市跳楼、报复式爆炸、凶杀等案件此起彼伏，却无一案例见诸报端。江泽民下台后，2013年本市赌博市场被整肃，直至2019年全部关停。有江派背景的老板某某逍遥法外，逃到美国。中国黄赌毒盛行，开始于江泽民时代，这是真的。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讣告忘了告诉大家的真实历史。
请听时事评论，讣告忘了告诉大家的真实历史。11月30日，中共发布讣告，宣布前党魁江泽民在上海正式死亡。盘点江泽民的一生，人渣二字实在显得苍白无力。虽然中共恬不知耻，将其说成所谓的卓越领导人、杰出领导者等等，但民间都称江泽民为戏子、江蛤蟆，并在其死后欢天喜地、万众欢腾。究竟中共在讣告中隐瞒了哪些江泽民的真实历史呢？首先是江泽民的出身。江泽民的父亲江世俊曾参加过汉奸组织，也就是所谓的和平救国会和南京临时维持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按照中共的划分， 汉奸属于反革命，汉奸的后代就是狗崽子，都要被打倒。为了生存，为了在中共体制内往上爬，于是江泽民谎称自己被过继给已死去的叔叔江尚卿，而江尚卿在那个年代是共匪的一员，按照中共的定位就是所谓的中共烈士。于是江泽民就从汉奸之子摇身一变成了中共革命烈士的后代，靠着这一点江泽民一路升迁。1955年江泽民赴苏联培训，到处吹拉弹唱，爱出风头的江泽民引起了克格勃的注意，于是克格勃派出色情间谍克拉娃，用金钱和美色引诱江泽民加入克格勃远东局，负责搜集中国留学生及中国大陆情报，条件是保证不泄露他的汉奸历史，这样江泽民又成为了苏联间谍。1999年12月，江泽民为换取俄罗斯帮助隐瞒其汉奸和苏联间谍的历史身份，与叶利钦签订了关于中俄边界的条约，承认了民国以来历届政府都不承认的中俄不平等条约，把100多万平方公里的沃土送给了俄罗斯，相当于东北三省的面积，或者是几十个台湾的大小，其中甚至包括1953年联合国大会表决裁定为中国领土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当代中国最大的卖国贼就是这样来的。这样一个败类小丑，到了1989年6月踩着六四学生的鲜血爬上了中共党魁的位子。然而戏子就是戏子，从1996年6月到2002年10月江泽民出访期间，完全不顾外交礼仪和国家元首的尊严，使国家的颜面尽失。丑行包括在西班牙国王面前梳理头发，没经奥地利总统允许擅自弹用有着200多年历史的钢琴，社交大厅里突然大唱《我的太阳》，令人瞠目结舌，陡然跳起了华尔兹，等等等等。而且江泽民还带头淫乱，大搞不正之风。众所周知，江泽民有黄立满、陈志立、李瑞英及宋祖英等众多情妇，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由于中共的军队前所未有、前所未闻的大搞黄色产业，总参、总后、总政色情泛滥，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竟无人反对。仅1995年总参三部属下就有15间娱乐场，编制外招聘了476名六陪女郎，再到全国城市乡县，淫乱场所无处不有，全国上下乌烟瘴气。荒淫必然伴随着腐败，据海外人士曝光，江泽民家族在海外控制的资产至少在10000亿美元，5000亿已经洗白。上有所行，下必甚焉，江泽民治下有多腐败，不用说别的，就看习近平反腐打掉的一只只大老虎、小苍蝇，个个富可敌国。从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到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等等，至今160多名将军被查处，副省部级及以上高官被查处400多人，议员以上贪官就达121人，中老虎、小苍蝇更是不计其数。百姓都说中共已经烂到了根。而中共隐瞒的江泽民的最大的罪恶，就是其对真善人普世价值的打压，以及对亿万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这场颠倒黑白的迫害，把中共社会的道德伦理整个颠覆了，导致社会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贻害众生。法轮功是1992年由李洪志大师在中国长春首度公开传出，教导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祛病健身，修心向善。由于法轮功义务教功，不收学费，并且在提高人们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平方面显示出了超强的实效，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短短几年达到上亿人学练。但是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 于1999年7月在其他六位常委明确反对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将之提到所谓的亡党亡国的高度，利用情报、公安系统和媒体给法轮功编造罗织了各种各样的假情报和罪名，制造镇压的所谓依据，全然不顾法轮功自传出以来给亿万民众带来身心改善的事实，把法轮功因祛病健身奇效而广受欢迎说成是所谓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同我党争夺群众、争夺阵地的一场政治斗争。江泽民这个人渣小丑喊出了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于是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等等，出台了一系列丧心病狂的迫害政策，以举国之力迫害一个没有政治诉求、只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群众性练功团体。所有的报纸、电台、电视台铺天盖地地宣传诋毁法轮功的谣言，犹如文革再现，谎言越编越大，从所谓的1400例到天安门自焚伪案，迫害也在不断升级，从绑架、非法拘留、罚款、关精神病院、开除公职到洗脑、酷刑折磨、劳教、判刑、迫害致残、致死，甚至犯下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活摘法轮功学员奇观。对此，2020年3月，英国独立人民法庭在伦敦宣判中共政府活摘良心犯器官的行为仍然存在，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应的最主要来源。据明慧网报道，截至2022年12月6日，得以核实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达4876名，而这个数字仅仅是实际迫害致死案例的冰山一角。对真善人普世价值的迫害达到如此之深、如此之久、如此之广，除了谎言开道，江泽民还把利益和全国上上下下各级官员挂钩，什么政绩、升迁、奖金都和迫害法轮功挂钩，包括居委会的大妈奖金多少都跟迫害的程度挂钩。这些扭曲突破了做人道德良知和底线的心态，在这23年里裹挟着中国百姓，整个国家被江泽民拖入迫害正信、诋毁真善人普世价值的空前灾难中。江泽民一生罪恶滔天，罄竹难书，人渣败类都不足以描述这个人形大丑。在人类历史上，估计只有最邪恶的魔鬼政权中共才能豢养出如此无耻的败类。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走出家门就有得救的生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李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4号。从劳教所回来以后，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学法修心，才冲破重重阻力走出家门，开始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但是还有阻力，最大的阻力还是怕心，怕被绑架迫害的阴影。带着自保的心讲真相，效果就可想而知，一天讲不了几个，有时是零，不免沮丧，对出去讲真相打怵，产生了畏难情绪。有一天碰到一位同修，他已经面对面讲真相多年了，做得非常好。我和他说了我的苦衷，他掷地有声地说，大法弟子走出家门就有得救的生命。当时我听了感到很震撼，对我鼓励很大，促使我不管讲几个人每天都能坚持走出家门。也真是的， 很多时候都能碰到有缘人乐意听真相，乐意三退。随着加强学法，讲真相中日复一日的修心磨练，怕心变淡了，怕被迫害的心弱了，讲真相不觉得难了，效果也好了。当我再碰到那位同修时，心怀感激地提起他对我说的话，他却说他没有说过这话啊。这时我才明白，我对这位同修的感激的想法是人的认识，应该感恩师父才对。那掷地有声的话是师父借他的嘴鼓励我呢。我也明白了为啥大法弟子走出家门就能有得救的生命，是师父安排的，是师父在做。至此，我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这句法有了一点认识。多年的面对面讲真相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意想不到的人和事，刺激人的心灵。但是只要我们抓住这修心的机会，心性会提高得很快。再加上我们有救人的使命，所以还没有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出来试试就知道了。你会想自己咋没早点出来讲呢？你也会碰到与你有缘的人，已经看过很多真相资料，明白了真相，就是不知道咋三退，就等着你告诉他们呢。你还会发现，随着你心性的提高，渐渐的，你的心能不被常人带动了。今天和我一起讲真相的 W 同修，与一位40多岁的拄拐妇女搭话。那妇女冷冷的，很不屑地说，你一搭话，我就知道你要说啥了。扭脸走开。她是多次听过真相却不接受的。以往对这样的我们就不再讲了。今天 W 同修却跟上她说，是，我想让你像我一样健康，不好吗？我原来患子宫瘤、眩晕症，我妈都说我活不长。今年我都70多岁了，还健康地活着，一分钱没花，就练法轮功全好了。那妇女惊讶地说，是吗？我也有眩晕症。 W 同修讲了很多真相，她都听进去了，最后给她保命的护身符，救命的真相 U 盘，那妇女高兴地拿在手里，还说回家让女儿给她放 U 盘看，并且欣然三退了。这个过程中 W 同修没被假象带动，提高了心性，为他的一念达到了法的标准，师父就给他智慧，是师父救下了那妇女，成就了 W 同修。这就好像娃娃学走路，有摔打磕碰，但是在父母的看护下，娃娃不断的坚持，终究有一天会走了，还会跑了呢。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别怕摔打磕碰，别怕猿啼，我们有最伟大的师父保护，只要我们听师父的话，就能平稳地走过来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阿道夫·卡明斯基的一生所想到的》，作者中国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日。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一篇文章，给我很大的震撼。文中的主人公是阿道夫·卡明斯基。二战时期，
他为了拯救犹太人，
甘愿违背自己的做人原则和信仰，冒着生命危险制作假证。卡明斯基从小家庭贫穷，在一家洗衣店当学徒，为了更好地清洗衣服，他认真研究化学药剂，也意外地发现了自己的天赋。二战开始后，他因为犹太人身份被关到了纳粹集中营。期间，他看到同伴一个个死在面前，自己也随时面临生命危险。幸运的是， 他因拥有阿根廷护照而被释放了，但是因为犹太人身份无法抹掉，为了保住家人性命，他找到了假证公司。假证公司知道了他的职业后，就向他请教了去除墨迹的方法。卡明斯基用乳酸解决了这个在当时顶级专家也无法解决的大难题，贾政顺利通过了德军的检验，于是他被邀请加入这个组织，通过制作贾政救更多的人。这个工作需要冒着死亡的风险，费尽心力地躲开纳粹党的追捕，由于没日没夜的工作还要躲避追捕，他长期不回家，以致失去了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常年累月高强度的劳作，他因此失去了一只眼睛，可是他连伤心的时间都没有。卡明斯基说他不敢休息，因为他每小时能做30份文件，如果他多睡一小时，就会有30人失去生命。就这样，他帮助14000多名犹太人隐匿身份，逃离了纳粹的魔爪。二战结束后，他没有对外宣扬自己的贡献，直到几十年后，他的女儿无意中才发现父亲的故事。据卡明斯基的女儿说，他父亲一直为没能带朋友一起逃出集中营而愧疚，这种愧疚感伴随了他的一生，也是这几十年来他制作假证的根源。他制作假证拒绝接受报酬，对他而言，接受报酬就意味着他的行为有功利性，这是他不能接受的，所以他白天当摄影师，晚上为营救犹太人造假文件，一生都穷困不堪。感佩之余，把这个故事分享出来，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着更重大的救人使命。当我们懈怠时，想一想连一个常人都能几十年如一日的为救人拼搏劳碌，我们还去想什么时候结束，自己什么时候圆满，合适吗？大陆同修这么多年为了救人拼尽一切，付出了很多，同时在邪恶的环境里，无论是工作、家庭还是个人身体，也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有些人的忍耐力已经达到了极限，似乎无法再支撑到正法结束了，甚至对师父的正法安排有了怀疑。但是我们想一想，常人还有多少人因不了解真相而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啊，他们的命运不是更值得可怜吗？大法修出的生命是为他的，当我们盼师父快点结束自己的磨难时，这是不是有些自私呢？卡明斯基原本可以幸运的逃难，原本可以拥有一个完美的家庭，他却选择了过颠沛流离的苦日子。在朝不保夕的处境中，他仍把别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无怨无悔地奉献一生，不求回报，不要功名。这种单纯而无私的精神闪耀着人性善的光辉。生命为他才显伟大，无私方能感人。愿大法弟子都能无任何所求地住持正法，不执着时间，不计较个人得失，让师父少操心，在最后的时间里救下更多的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弟子正念行，师父就会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日。我是1999年720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今年80岁，今天我将自己得法修炼过程中的点滴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共勉。第一部分，成立学法点。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学法点，是在 A 同修家里成立了很多年，心得交流会也在那里开了多次，一直很平稳。一天，当地十几个同修按时去 A 同修家学法，怎么喊门也没人回应，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于是我说，大家不能耽误了学法，今天暂时先到我家去学。过后才知道，原来 A 同修被车撞了，司机把他送进医院住院了。我想 A 同修可能要过两个月才能回来。为了保证同修们学法，我找到 A 同修的儿子要了钥匙，把大法资料都搬到我家，打算 A 同修回来前在我家集体学法。 A 同修回来后，协调同修跟我说，我家这个点哪怕就是四五个同修也不能撤。一开始我没有回应，心想我不能承担这个点，我家就在马路边的一楼，要是邪恶发现了那还得了。晚上我回想起当初得法时，师父救了我这个一身是病的弟子，在我家成立长期学法点，虽然有压力，但是我不能退缩。现在同修整体需要这个学法点，我必须得承担起来才行，不然我拿什么去回报师父对我的救度之恩呢？到现在，我家学法点已平稳走过三年，在助师正法救度世人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各种真相、台历等资料，小组的同修们都配合着去发放。同修们上街讲真相、劝三退，每周都能交上几十甚至上百个名字的三退名单。第二部分，只要正念正行，师父就会帮。我与同修一起发放真相资料时，我都会告诉同修，如果有什么状况，你们只管说是我这个老太太要你来作伴的，东西都是我给你的，你们什么都不知道。我明白，只要做到信师信法，正念正行，按照师父的法、理智、智慧、慈悲的去做，师父正神就会帮助。一天，我与一位老年同修来到防洪堤旁边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世人告到派出所，五个警察开着两辆警车，忽然间就闯到我们面前，拦住两边的去路，要我们上车。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我并没有害怕退缩，我大声地讲真相，并劝他们不要行恶。他们不听，在我讲的时候，四只手已经插到了我的胳膊下，准备强行把我拖上车。我想不能就这样被他们拖去，就奋力反抗，把身子往后一仰，往地上一躺，我大声地喊师父，师父啊，邪恶要把我们弄到派出所去，我们是不去的，我们是一定不去的，请师父保护弟子。并发正念，大声地背发正念口诀。就这样，警察没有了刚才那嚣张的气焰，于是我就开始向他们讲真相，讲我练功前后的变化，学大法是如何受益，天安门自焚伪案等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正说着，我突然听见警察打电话，商量着怎样来抬人。不一会儿又来了两个人，一个去了另一个同修那儿，一个来我跟前说，姐，我送你回去吧。他们那种伪善我是知道的，我没有上他们的当，说我不要你送，晓得你们把我送到哪里去，把我送到派出所还是送到公安局，我不要你们送。他们这时就没了主意，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见他们伎俩用尽，就慢慢地从地上站了起来，本来是准备跑的，但转念一想，我不能跑，也跑不快，于是我在地上转过身来，朝着他们扶着围栏一点一点往上起。忽然间我身体向后一仰，脸色也变了，吓得他们赶紧来扶我。其实那是师父演化出来的。这样连续两次，警察吓坏了。等我转过头来看他们时，发现连车带人都不见了，都溜光了。我快步来到同修面前，他看着我笑，我也看着他笑。他说，幸好你躺在地上，不然我们俩会被绑架了，那我的家人就不会让我再出去讲真相了。我说， 我们不能让他们抬去呀。如果我们两个被他们抬到派出所，哪怕是关一夜，就会连累同修到处通知发正念营救我们。我认为，当遇到问题时，首先应该考虑不给整体带来麻烦，一定要正念正行。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天天出去讲真相，做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同修问我有什么经验，我说，我们要有救人的慈悲心，要用回报大法师父的心去讲真相，嘴上勤开口，手上勤诵符，脚上勤走步，把怕心放下，用慈悲心把众生放在心中。在家里也要做到三勤，勤学法，勤练功，勤发正念。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中告诉我们，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在三件事上，我要坚持做得更好，放下所有的执着心。不管正法结束的时间还有多长，我能够出去一天就要出去一天，主施正法，多救众生，回报师父的救度之恩。谢谢师父。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